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早就燃，大中夜你儿。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上一次我已经踏过心理法则中心的否定作用、曲解作用或推行作用，接下来要说到呢是抓疑作用。当一个人被上司批评了一段后，妈肚子的怒气可能会向娃娃、妻子发泄，也可能会迁怒于刚刚踏进他办公室来办事的外人，没头没脑的赶紧骂一通。若找不着发泄的对象，就可能会把桌子上的东西重重的摔来摔去，把站在写的报告撕得粉碎。这种心理范围中的转移作用是要小心使用呢，弄不好就伤害了别人，造成沟通的障碍。在社交场合中，查查其作用的一种心理范围法式是隔离作用。我会用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比较难以理解的话题。在朋友聚会或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女士站起来说，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或说，我去去就来。大家心照不宣，知道她大概去厕所了。而如果这位女士站起来说，我要上厕所，这所有人大概都会觉得这位女士太缺乏修养，太不文雅了。这就是隔离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把某种事物用婉转让人能够意会得到的方式表达出来，以免引起别人的感官或精神上的不愉快。在这种种的心理范围中，深化作用是一种比较积极的心理范围。它是在自己原有的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把自己的行动能转向其他的目标。这种深化作用占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有一个男娃娃非常希望当一名运动健将，但由于天生身体不够高大健壮，于是将这个心理埋藏起来，确保实现这个心理的尽头是在读书上，最后成了一名出色的科学家。再比如，一个女娃娃出生就没有天赋的花容月貌，因而无法实现自己一个当电影明星的梦。可是她热爱读书，勤学苦练写作，后来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剧作家，写的剧本常常被改编成电影，享受到那种成功的喜悦一点都不亚于当一名电影明星。这种生活的作用，被动变主动，在人生的旅途中另开辟新路，走的就更加的辉煌。我们要谈的最后一种心理范围方法叫做幽默作用。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莫卡特外面受人尊重，在家却常常被太太搞得无可奈何。有一次，他站在家里面跟客人谈话，突然他那位脾气暴躁的太太突然跑了进来，破口大骂了苏格拉底一段。他的太太觉得这很不能接受，又转身去拿了一桶水来，哗啦，全部把水倒在苏格拉底头上。苏格拉底却大然一笑，对客人说，我就知道打雷之后必定会下雨。 搬来很嘎刚的茶面，经过他那么一油木，气氛短时改变许多。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难免会遇到不开心或难堪的时候，如何运用适合的心理范围来化险为夷，是一个需要修行的过程。像苏格拉底那样大智慧真是令人叫绝，我们不妨也尝试多用积极的方式可化解沟通过程中紧张的气氛，使得彼此之间能多一番理解和包容。
我好遵守你的戒律，我要一心谨守。诗篇119:34。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看着天上飞鸟，也不重也不瘦，却可以张开翅膀天空飞翔。我看着那白鹤凰，不劳苦不放闲，却可以绽放美丽吐露芬芳。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你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祝你 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
繁忙的生活很少有机会能够放松下来夸夸歇歇，每天都奔波马路，走出马归呢。好好回在想，到底是在忙些哪呀？闲话家常，陪你一起闲聊人生。长大是一种修习妥协的过程。欢迎收听闲聊人生。不晓得在这些日子该有培养出收听我们节目的习惯了。我们生活里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习惯是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呢。当然好的习惯要坚持，不好的习惯就要戒除。不过在对自己的抉择考虑中，刘然建议你认真地做出妥协，修成一直想从事一番职业，但他就没得办法跨入这个行业，他就痴痴地等，希望能进入这个行业，但是因为他的性格和各方面的特质都不适合，他始终无法如愿。后来他找着另一番也是不错的工作，不过他不甘心，他的心也因而没办法看到后面那份工作有多好，所以就一直能抱怨，怀着抱怨的心去做事，自然能做的事情也做不了多好，只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成为平庸的人。李小姐是医疗界的一个年轻人，从小就被父母精心的栽培，谈吐、智慧、知识都是一流，外表也是标致，干事具有很大的优势。然而只要一遇上需要与人合作的事情，他就做不好，原因是他没得办法接受别人的意见，更没得办法接受别人的质疑。即便他本身的能力不差，但是呢，在家求合作的医疗界，他的作风的确给他吃大亏，大大的限制了他的发展跟前途。刘然也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功课，就是一个人的成长是一种学习妥协的过程。每个人都会随着年日变老，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长大，关键就在是否有会妥协的这个功课。我们这点说的妥协，不是要放弃应有的原则和信仰，我们还是要择善固执，而是要学习脱去你我那一番与生俱来的韧性。人要懂得跟自己妥协，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小陈，如果你我的人格特质、客观条件明明就不适合实践某种梦想，就要学会妥协。妥协并不是消极的放弃，妥协和积极也绝对不冲突。人生本来就不会事事如己愿，当事与愿违的时候，不妨转化一个梦想，静下心来分析好自己的特质，然后用自己的开心，用上进心去走上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肯定能够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反而之中更有机会成为杰出的翘楚。不然如果一再的自怨，然后自哀，然后又遗憾，沉浸在这种情绪当中，将来要做哪事都不会有所成。人要懂得跟别人妥协，就如同上面说的这个李小姐，她自幼就被细心的培养，但是却不懂得跟别人妥协，
在一件套篮上没得办法染布。一个没得办法染布的人，也将注定是一个不会进步的人。这个是为那很多人修饰了了，后来的成就却没得办法单臂发展。关键就在于跟别人的合作，欠缺参与团队的能力。扎道是一种学习妥协的过程，人要懂得跟自己妥协，也要懂得跟别人妥协。妥协是人格成熟的标记，它的反义词是僵化、自我中心。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学不会妥协这个功课，也就算不得扎道成熟。人一定会变老，但不一定会扎道。前者是指生理的年龄，后者则是指心智的年龄。期盼你我都有成熟的心智年龄，让自己活得更精彩。盼望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学会分辨有哪样是要坚持不懈呢，同时也懂得那是一个可以放下、可以做出妥协、以谦卑的态度来接纳自己的优先和别人的不同的意见。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有一句值得我们深思的话，就风格而言，要随着潮流走；就原则而言，就要像磐石般的不移。以此与你共勉。
善经都是善缩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一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善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发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嘞，信仰不迷茫，让路教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教，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探讨一个话题，是咋个才能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那么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圣经的来源。圣经是咋个来的？圣经是上帝的灵在不同的年代启示上帝的仆人写下来的。所以圣经清楚地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记载在圣经的提摩太后书3:16。就好像在圣经里头，你能经常看见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也是全能的上帝以造物主的第一人称向世人所说的话。我们反过来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经书从来都不由得哪一本是以神的身份说话呢，只是说某某人所发现的某一套宗教理论，因为他们也不过是人而已。还有就是古今中外，只有圣经才能够将上帝的创造、宇宙的来源、人类的历史和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写出来，这些都证明圣经就是上帝的话。相反呢，这个世界上不由得任何一个宗教的经书 能够晓得以前几千年以后几千年，并且说出这个世界的来源，因为那些经书都是出于人的，是不可能写出神的话的。还有一点就是，圣经的启示是经得起科学的考证的。比如说诺亚的方舟时代，这还就已经得着科学考证了，就连方舟也被科学家找着，而且它的尺寸和圣经所记载的尺寸是完全吻合的。还有就是早在公元前2000年，那个时候的人类是根本就不可能晓得地球是悬在空中的，但是上帝就借着他的仆人约伯，在约伯记26章第7节就启示给这个世界上的人说，上帝将百计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又在以赛亚书第44章第22节里头说，上帝坐在地球的大权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你试想哈，那个时候的人咋个可能晓得地球是圆的呢？哦，圣经就在这些地方就显示出的本身就是上帝的话，其中包括很多的预言的应验，又有无数的人因为圣经的话而得着拯救。他们这些许许多多的经历就是天然的事实，就印证了圣经是上帝的话。难怪历史历代以来曾经有好些存心要反对圣经的学者，花很多的时间他们想找出圣经上的错误，但到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了。当中有些人反而因此而发现圣经的宝贵，然后悔改信耶稣，这是很讽刺。所以直到今天，圣经仍然是全球最畅销的书，都已经被翻译成将近2000种文字。圣经是上帝的话，这就带着上帝的祝福，就领到每一个愿意阅读的人。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赶紧归向这位伟大的造物主，谦卑恭敬的领受他的话，赶紧来相信耶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陆佳，我们下一期的信仰不迷茫再见。
压上的路踏步这段将残的灯火踏步催眠，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上的路为踏步这段将残的灯火踏步催眠，thank you. 崖上的路为他铺这段啊啊啊，江残的灯火他不吹上的路为他铺这段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他总是站在我身边。崖上的路为他铺这段啊啊啊，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